上文书说到，林天龙进来，大口令，二口令，我有几句话说。花与士兵说：“说吧，什么事啊？”于凤娘为我们失去胳膊，我心里不好受。我把他救回来了，救人救到底，杀人杀个死。我很佩服于凤娘，这姑娘了不得，我愿意和她结为夫妻，我伺候她一辈子。耶！士兵一听，眼睛眨巴眨巴眨巴的，心的话，嘿，这小豹子林天龙是和人不一样。哎呀，我说这话你可别过意啊，话好说，事难办呐。这两口子过日子可是一辈子事儿啊。你今天慷慨激昂说完了，等到过日子的时候遇到了难处，过三过五，你再嫌我后悔可就晚了。你住口，我林天龙不是那人。大部分人很佩服林天龙，够意思，够朋友。小旋风头一个就起来了，哎，小豹子，你这人太好了，我教你，应该这样。这姑娘，爹妈都不在这儿，剩一只胳膊，她怎么活呀？你不要，我要。大家哈哈都乐了，跟你干嘛去呀？人也不能跟你呀。花语合计半天，把古木仙找来。古木仙点点头，天龙啊，我同意。这么办，咱们今天就给你们俩换美简定亲，让姑娘有个希望，有个盼望，要不然她太失望了。好吧，花与花风春、石斌、古木仙、林天龙他们来到病房。古木仙到床前看了看于凤娘，于小姐，刚才天龙的孩子跟我们说了，他不嫌乎你，我愿意为媒给你们两个换媒简，今天算订婚，但等你伤好之后，就在军中你们拜堂成亲。行了，来来来，准备红纸。有人搭过桌子，准备红纸，提笔在手。林天龙把岁数生日时辰都写好了。姑娘说，你今年多大岁数，哪年生的？姑娘把眼睛睁开，晃晃脑袋，谢谢你们。不用，姑娘你别这样，不用，你们都出去。哎，古木仙心的话你撅个对头，我是长辈呀。姑娘啊，你别这样，我明白你心里不好受。说起来我和你们山寨还有往来，你父亲于坤我们见过，我给你主婚呐，是整合适。至于说你将来怎么样，林天龙他说了，愿意守你一辈子，你信不过他吗？林天龙说，于小姐，我不是嫌乎你，我对你很敬佩，像你这样的姑娘很少，虽然我见过那么多女子，我林天龙从来连想都没想，唯独你的所作所为令我敬佩。这门亲事如果你应了好不应，我林天龙终身不娶。姑娘听着话，眼睛一闭，顺着眼角流下了眼泪。大伙一看没意思，呼噜呼噜都走了。林天龙想，这怎么办呢？甭管怎么地，养好伤再说。转过天来，林天龙还在这守着，守到半夜，实在困得不行了，他也不怎么呢，就趴在床这睡着了。等他睁开眼睛时候，机灵打个冷战，扭头往床上一看，呀，这小伙子就好像掉到冰窟窿里一样，身上发凉啊。怎么，姑娘不见了？哎呀，他哪去了？他赶紧的出来，因为这一男一女在病房，丫鬟也不好在这守，楼兵也不好在这，这病房就他们俩。哎，当兵呢？于小姐呢？啊，出去了，什么时候走的？哎呀，好半天了，你不知道啊？他 他可能是三的七六的六的。我问他干什么，他说到后边转一转。哦，林天龙赶紧追出去了，边走边问，有人说了他已经离开了营盘往那边去。林天龙就知道不好，撒脚入围被追呀、啊。追来追去，前边是山坡，顺着山坡上山梁。当他来到山梁这，隐隐约约听见有人在哭，声音特别凄惨，一听正是于凤娘。于凤娘在那数落你，爹呀娘啊，女儿我的命太苦了，说我是辣手无情女，我怎么能无情呢？无情人都有情啊，我没想到跟我耳鬓厮磨的蒋天成，他竟然将我的胳膊砍掉了。我千不对万不对，也不至于他杀我呀。可是这林天龙我们本来不认识，疆场打仗，我应该死在他的枪下，可是他没下手饶了我，结下这个孽缘，我连累了他，他把我背出来，现在我成了残疾，他娶我为妻，我不是坑他吗？人不能都为自己想，我怎么能这么做呢？爹娘，我不能在你膝下尽孝。林义士，林将军，今生我不能结为夫妻，来世再见吧。林天龙听得清清楚楚。哎呀，于小姐，你在干什么？赛跑，这是一块巨石，这姑娘就站在巨石顶上，就看她一只手捂着伤口，扭头看了看林天龙，二话没说，一纵身，从巨石上跳下去，林天龙差点没昏过去了。哎，等他来到切近一看，可了不得了，往巨石一站，往下一瞧，下边是陡峭悬崖，深不见底呀、啊！哎呀，这姑娘投崖自尽了。此时林天龙好像万丈高楼失足，扬子江心断然崩舟。凤娘啊，凤娘！这喊声回荡在山谷。凤娘，凤娘！于凤娘，凤娘啊，你不该行短见呐、啊！你可瞎了我的心了。虽然我们相识不久，可是于凤娘，我林天龙是一片真情，我爱你，五官清秀，玉洁冰清，我敬你武艺高强，不攀高富贵。我喜欢你呀、啊！你为我们梁山人失去了胳膊，你别看是女儿家，堪称不带方巾的丈夫，你算我林天龙的知己。你这一死，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啊？于凤娘，我今生今世不能作为夫妻，来生来世结为连理。说着一纵身跳下去了。这俩人呐、这才叫生死恋，永恒爱情，不是人人都做到的。有好多男女青年呐、对自己的终身非常草率，早晨起来认识的，中午吃顿饭，到晚上两个人就成了夫妻了，第二天早晨拜拜分手了，太草率了，容易上当受骗。林天龙呢，对爱情这么执着，这么真情，这样男的确实少。林天龙死没死？没死。林天龙要死了，恐怕听众您都舍不得。林天龙怎么样呢？当他纵身跳下悬崖，一心要追随于凤娘，我们到阴曹地府结为夫妻。他一跳下来，呱一落地就昏过去了，也不知道多了多长时间呢。 他醒过来，把眼睛睁开，活动活动胳膊腿儿，哪也不怎么疼，这死这么容易吗？他睁开眼睛，往周围看看，两旁边悬崖峭壁，自己坐的地方是深沟里多年的枯枝朽木，悬悬乎乎的，好几尺深呢，没摔着，我没死吗？但他猛一抬头啊，呦我的妈呀，可吓坏了！就在他面对面坐着一个人，是个女的，是个老尼姑。这老尼姑多大岁数？不知道。这脸像树皮一样，哎呀，那个皱纹呢？皱纹压皱纹的，全是褶子，这块的肉都耷拉下来了，有点弯腰。本来这人个就矮，再弯腰盘腿往这一坐，就这么高，吓人呢。脸倒是干干净净，眼睛放光，在看着他呢。啊，这我到哪了？哎，你是谁？眼前老尼姑斜眼睛看看他，你这小伙怎么不会说话呢？我救了你，你还问我是谁？啊，弥陀佛！一说话，嘴里一个牙都没有了。是你救我了啊？对，不救你，你早摔死了。林天龙从上边一下，他赶紧盗窃界用手扒力推，把这树劲卸了，要不然非摔死不可。树劲一卸，扒一推就推在了枯枝草叶上，所以救他的性命。林天龙应该站起来谢谢人家，没有，他生气，他往这一坐，瞪着老尼姑，我说你怎么这么多事呢？你救我干嘛呀？我愿意死，弥陀佛。小伙子，蝼蚁尚且偷生，何况人乎？你看你这岁数，二十多岁，就等于啊那一朵花还没开呢，你就死，多可惜呀！你为什么要死？你甭管了，我还得死。这才站起来，你说说为什么死？我也明白明白，老师傅，不是我不会说话，我是被事情逼的，我是这么这么回事情。有个姑娘为我们失去了胳膊，我把她救下来，我想和她结为夫妻，哪知道她跳崖自杀，我跟她一块死。哎呦，小伙子，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可太少了。嗨，我听说呀，这老婆媳妇儿啊是墙上的皮，去了旧地有新地。我年轻时候听说三国年间的刘备就说老婆好比是外边的衣服，脱了旧地有新地。你为什么非要陪这女人死呢？不值啊！你住嘴。大师傅，你不能这么讲，人和人不一样，人各有志。我就敬佩于凤娘这样姑娘，我高攀不上，活着高攀不上，我死了再和她结为夫妻，嗨，不值。你应该疆场征战，为国而亡，或者尽义气而亡，你为个女人死，你不后悔？我不后悔。人各有志，不可强求，不要认为男子都是负心人。我一定追随于凤娘。那他要是没死，你还死不死呢？他要没死，我就不死。那他死了，哎，既然这样，于凤娘啊，你出来吧。就这样，于凤娘从山洞走出来，林天龙一看就愣到这儿。于凤娘没死，没死，怎么回事啊？多亏这个老尼姑，这老尼姑是慈云的师兄，他叫法云呢，就在这悬崖半山腰着有个山洞，在山洞里参禅练功， 没事儿采药，经常去看望慈云。在当时四大老尼里有法云，今天法云在山洞里呀、正练功呢，就听上边有哭声，这女人哭得特别凄惨，咿咿呀呀听不清。就这阵儿，有人从上边下来，就是于凤娘。老尼姑急忙从洞里窜出来，来个达摩托钵，唰，把于凤娘真就接住了。不过把老尼姑也砸个跟头，一看这姑娘，哎呦，是一只胳膊，急忙把她送到山洞。于凤娘昏过去了。老尼姑说：“得，这又找麻烦了。”就这阵儿，山上有人喊：“哎呦，这又来一位！”正是林天龙。林天龙再往下一跳，老尼姑不敢接了。这大坨还不两个都摔坏了，所以把他推到一旁，救下林天龙。当林天龙哭诉为于凤娘而死，老尼姑感动的眼中含泪呀。你别看那么大岁数，他有感情，嘴没说心的话，像这样小伙子太少了。哎，我们年轻时候要碰上这样的男人，也不至于出家呀。出什么家？不就因为家里一切不如意，你没办法呀。凤娘姑娘，你呀，你算有福气呀，尽管你没有一只胳膊，你能找着这么个丈夫，这是你前生修来的呀。愿你们夫妻好好相爱，天长地久啊。我要把你们送出去吧。林天龙都傻了，和于凤娘俩人四目相视，半晌无言。最后林天龙扑通给老尼跪下了：“老人家，你是哪位呀？”“嗨，自己人。你知道慈云吗？”“我知道啊，那叫师太呀。”“对，我是他的师兄。”“哎呀，多谢您救命之恩。”“别说了，孩子，我把你们送出去，我这块不留生人，快走快走。”就这样把两人送出山谷，直到认识路了，老尼回去，剩下这两人。林天龙说：“凤娘啊，你怎么能心眼这么窄呢？”于凤娘终于受感动：“林公子，我拿你真没办法，你是有用之人，伺候我这残废人，将来不坑你一辈子吗？”“不，你再也不许说这话，我能找上你算高攀了。”于凤娘还说什么？从此安心来到云中。这阵花雨花风春等人都来找林天龙和于凤娘，大家见面之后知道了于凤娘和林天龙的事儿，都挺感叹。简短接说，回到了军营。到了晚上，大家商量这个蒋家寨咱们怎么打呢？石斌说：“愣打呀，我看不容易，主要是蒋奎的儿子蒋天成这口剑太厉害了，这小子又毒又狠，他这毒龙剑咱们惹不起，最好啊能把这剑偷出来，先打造那得容功夫，不等他再重新弄新的暗器，我们把山寨破了。”“对，谁去？”“石斌说还我去呗。”旁边过了一位：“贤弟啊，我也去。”石斌一看不是别人，正是金刀小太保杨国良。“哎，哥哥，我们泰山你从来也没张罗去，这回怎么了？”“我有事儿，我到那找人。”“你找谁？”“哎，你就别问了。”“哎呀，不行啊，你找人我倒见连个寻风料哨都没有，就我这两下子一旦打起来没有帮忙的不行，还得有人陪着。”“你叫谁去？”“我就叫小豹子跟着了。”林天龙说：“行，这回我陪你们进山。我可不干什么，因为我惦着凤娘。”“行行，你帮着我们进去，然后我们再能够 退出来就行。好了，就这么地。三个人收拾好了启程。妹妹说了，杨国良到逆水寒潭蒋家寨干什么呢？杨国良啊，找他的妻子白小红，找他的仇人西门玉。前文我说过，杨国良的父亲是梁山好汉，叫杨雄。杨国良从小呢跟他大爷杨泰在一块过。有一年他们家门口来了打把式卖艺的老弟，叫白九长，姑娘叫白小红。这白小红长得太漂亮了，外号叫俏西施，一身的好武功，打了个招牌啊，比武连音。结果姑娘打败了不少人，其中打败一个和尚就惹了祸。杨太热心肠，就把这父女俩让到家里，结果好多僧人找到门前闹事，多亏杨太惊走了主持，这才免去了一场大祸。老头白九长一看杨太为人老实，杨国良小伙子长得威武雄壮，就把女儿白小红许给杨国良。成亲之后，这两口子性格不合，白小红爱说爱笑爱动爱练武，杨国良懒惰，属于温饱型的，我吃饱了喝足了什么也不想，练啥功没用，一天出来睡懒觉哄妻子。白小红呢有点不高兴，但是公公对自己好，父亲有了安身之处，也就不说啥了。可是他每天早晨起来练功，就碰见了一只蓝西门玉。那西门玉发现白小红长得貌美又会武功，他觉得新鲜，可就下功了，两人勾搭成奸。两三个月后，突然半夜家里来了一帮江洋大盗，杀了白小红的公公，把他父亲砍伤，把白小红掳走了。杨国良保住性命，他老岳父在咽气之前告诉他，你一定找回妻子。杨国良也不知道他老婆被人家给弄走了，是勾搭成奸而走，他以为我的妻子娇小温顺，对我这么好，被前人掳走，我得把他找回来。所以小伙子葬埋了父亲和岳父之后闯荡江湖，多亏了悟空子把他领到了山上，教他一夜二次学艺，三年有余，一夜学成。这回啊，金刀小太保名副其实。林下山告诉他，你妻子落在逆水寒潭蒋家寨，是被一个姓西门的人掳走的。当时没告诉他，叫采花贼一只蓝西门玉，怕他承受不了，并且跟他说，你先到京城解救梁山被困小将，然后找机会再到蒋家寨寻妻。